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4号，公元2017年12月2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洛桑僧格强烈抗议凶天追随者与中共合谋诋毁达赖喇嘛；英国解密档案指出，中共国务院评估天安门屠杀上万平民丧命；西藏议会代表于印度国会冬季会议之际开启游说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在印南色拉寺的一场活动上强调，个别凶天追随者与中共合谋妄图污蔑达赖喇嘛尊者，但是他们永远无法得逞。昨天12月2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南色拉寺麦经院，为该院新建成的辩经场开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也受四方邀请参加开光仪式。
六九月了，你东给老了，推给他呢，缺的神圣不如也不借钱，对对搞的实在塞了没了，公安全部的。
在致辞中，洛桑僧格提到10年前色拉寺麦经院曾面临的凶天争议，并赞许当时负责的各方勇敢面对困顿，牢记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最终顺利解决了争议。洛桑僧格也指出，尊者曾先后多次阐明凶天问题的根源，并作出相应忠告。西藏历史上各传承学派间也曾发生过矛盾，凶天问题的解决对藏传佛教内部团结有着极大的注意。近年来，缅甸与斯里兰卡的部分佛教徒被称作佛教恐怖分子。司政指出，这些事情均是因为慈悲佛教被个别人用来制造争端，因此藏传佛教不再与凶天有任何瓜葛，不仅对藏人社会内部团结具有注意，也是在世界上为佛教徒树立良好的榜样。尊者出访各国时，少数凶天追随者试图用各种毫无根据的指称来污蔑诋毁尊者。司政表示，尊者的声誉在西藏乃至全世界都备受尊崇，个别凶天追随者与中共合谋污蔑诋毁尊者永远不会得逞。司政并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抗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港媒香港01引述英国国家档案馆近日解密的1989年外交档案报告说，当年有匿名国务院成员向英国大使馆透露，中共国务院估计六四事件丧生平民人数至少10000。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近日进入新疆，报道指随处可见的严密监视管控措施犹如身处战乱地区。记者并且亲眼目睹了购买家用刀具必须标刻买主身份码的情况。英国国家档案馆于今年11月对1989年的外交档案解密，其中记录有当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的相关资讯。香港媒体香港01对解密档案进行查阅，发现一位匿名中共国务院成员向时任中国驻中国大使透露的消息，指六四大屠杀丧生的平民学生人数过万，而且也有不少负责管控民众的 为携带武器的军人在自己军方向民众开枪时被一并射杀。相关消息随即被各大中文媒体转载。香港零一指出，解密的一份档案记录，英国驻中国大使唐纳德获得一名中国国务院成员提供的消息，透露由中共解放军27军执行清场任务，期间中枪的不但有学生和平民，还有未携带武器的沈阳军区士兵。据报道，提供消息人士的身份仍未公布。报道指出，记者查阅了1989年数千页解密档案，包括4月15号胡耀邦逝世后，一直到5月20号北京戒严，6月4号清场后，英国的情报，对北京局势的评估及解放军的调动。档案指出，中共的清场从6月3号晚开始，沈阳军区的军人进入天安门广场分割人群。第一批已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沈阳军区士兵已把学生和市民隔开，学生或告知要在一小时内离开，但五分钟后装甲车到场开火，没有武器的士兵和学生都中枪。其他内容包括有1000人获准用正义路离开，但在那里被埋伏的机关枪扫射，还有装甲车追上掉队的沈阳军区士兵更碾过他们等等字句。报道还引述文件内容指出，这位匿名的国务院人士估计平民死亡人数至少为10000人。文件还指出，27军士兵被通知前往北京是为了训练，并被禁止观看新闻。此外，《华尔街日报》记者近日进入所谓新疆自治区，报道用词与西方媒体入藏的感受如出一辙，犹如身处战乱地区。在乌鲁木齐，记者注意到极度严格的安全检查，马路上停着装甲车，警员随处可见，以及无数个监视摄像头。记者在新疆每天都接受数次检查，不论去市场开车或者坐火车，连手机也不被放过。记者并多次被警方阻拦采访，被拘留、驱逐以及要求删除照片等等。中共十九大前期传出新疆民众限购刀具，并需标刻身份证号码或者系铁链的消息，记者在新疆便亲眼目睹到，包括家用菜刀在内的所有刀具都必须刻印二维码才可以出售的情况，经扫描可以出现买主身份信息。新疆自治区现任一把手陈全国之前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国际人权团体曾谴责他照搬高压治藏政策至新疆，包括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便民警务站、驻寺驻村工作组等等手段。然而如西藏一般，高压统治并未能带给新疆真正的和谐稳定。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近日派遣一代表团前去首都新德里，向参加印度国会冬季会议的民意代表们展开又一轮西藏议题游说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印度国会冬季会议，印度国会冬季议会正在召开之际，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叶希平措带领的一代表团从本月18号开始向聚集新德里的各方印度民意代表开展西藏议题游说活动。 副议长一西平措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在开展游说活动的数天内，代表团先后会见了数十名印度国会议员，介绍了西藏境内宗教、文化、语言等基本人权遭中共政府打压，以及上百藏人被迫下选择粉身明志的状况，寻求印度政府的关注。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先后会见了印度前国防部部长亚达夫、最高法院律师图尔西与维维克·坦克哈、印度喜马西亚邦前首席部长与中央政府部长、现为国会援藏小组会议召集人的香达库马尔，以及国会议员巴格特·辛哈与苏巴斯·钱德拉等各党派14名议员，目前游说活动正在进行中。一西平措介绍说，印度国会议员们对西藏议题基于高度关注，并一致认为中共政府侵占西藏后对印度的国防造成威胁。议员们并且表示，印度急需认识西藏议题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利用各种平台为藏人自由事业发声。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
他们沿着八国界高喊吐蕃特要独立，中国人滚出吐蕃特等，他们在八国界绕了数圈之后，向中共地方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大楼示威抗议，游行前后大约一个小时多。抗议队伍中的十位僧人来自吐蕃特三大寺支的哲蚌寺，抗议示威被中共镇压时，他们被拘捕。之后在国际社会和第十世班禅喇嘛等的努力之下，他们于1988年1月获释，而这年刚好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0周年。12月初，中共政府也在积极地筹办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纪念大会，而哲蚌寺的十位僧人在阿旺普香的带领下着手翻译世界人权宣言，并用木板雕刻印刷吐蕃特文版本的世界人权宣言，计划在宣言通过40周年的世界人权日发行做准备。吐蕃特僧人们翻译印刷完成吐蕃特文的世界人权宣言，并在12月10号举行示威游行的方式纪念国际人权日，首次在吐蕃特出版发行世界人权宣言。1988年12月10号上午11点左右，在首都拉萨吐蕃特人再次抗议方式的纪念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40周年的国际人权日，僧人们拿出他们藏在僧袍里的吐蕃特国旗，并与聚集的民众一起开展示威游行。虽然他们非常清楚前起子示威游行的镇压遭遇，以及中共在他们抗议地点周围散布大量的武装力量，也知道这样的行为近乎自杀性的，但他们没有被吓到，高呼口号示威游行。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宣传世界人权宣言被迫害，写在国际人权日。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